约旦的国王侯赛因坐在一起，我就想起小敏姊妹唱那首歌《主啊，我算什么》，竟拣选了我。像诗篇113篇所说的，请从尘土中提拔我们，从粪堆中抬举我们。我坐在那里一般想，若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到不了那个地方。我想布什总统也不会放下架子到那个地方去和这个世界各地的因为主名的人聚在一起。我记得有一次在94年柏林在那参加的时候，是特丽萨修女是在那次是在特丽萨修女在那儿有一次分享。我记得原住民弟兄有一个很感慨的一个，一边是克林顿总统一个演讲，另外是这个特丽萨修女在服侍那些印度的穷人在一起。神奇妙！我想我们有两个身份，一方面我们是地上国家的公民，另一方面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盼望呢更美好的，以后不分国别，没有肤色，没有这种阶级的这种差别，来在一起来去敬拜我们的神。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我要拯救我们。我要拯救我们。然后我也想起在遥远的中国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贵州和四川的一个交界，也有一位这样的一个老妈妈，60多岁，她在祷告。是2004年回去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拜访这位老人家。当时见到这位老人家的时候，那天他在进食，为特别的事情进食。那天我们在吃饭了，他就陪着我们。但是旁边呢非常有意思，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7点钟，是报道胡锦涛主席在巴西访问，就是非常隆重的场面。同时这个老妈妈在祷告，这是在她的旅馆那个房间里面在祷告。我就想，因为那天那个总统早餐会的时候，布什总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每次听到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在我祷基督徒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我也多么希望胡锦涛主席知道有这样一个老妈妈也在为他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对提摩太的说话说，我劝你第一要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在位的也该如此，说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保罗也说，我愿意弟兄无愤怒无争论，举起随处举起手来祷告。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权利来为祷告，为我们的君王，为我们的领袖，为我们的百姓祷告。但这位老妈妈有为一个特别的事情祷告。这位老妈妈姓谭，谭妈妈没有上过学，不能看书，但在10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从温州到了贵州很偏远的地区去传道。这老妈当时是有病啊，就是很严重的病，花很穷的，花了所有的钱也治不好。后来这个福音使者到他家里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主，病好了，然后就非常热心，就传福音，然后他的家人、他的儿子、儿媳妇都信主了。在2004年的6月份的一天，他们去赶集啊，就是在贵州和四川交界的一个地方去赶集的时候，他们就在街上啊就发福音单张劝人信主，结果呢是被当地的公安抓了，说这是非法传教。老人家也不懂这个中国的宗教政策啊，当我像刚信主的时候，上大学刚信主的时候，就心里觉得哎呀，这好消息就应该传给更多人，我们这基督徒的毛病啊，见人就想把好消息给别人。就老妈妈和她儿媳妇一样，一起去传福音，结果就被抓了，说是跨地区非法传教，然后就把他们带在，他们本身是属于四川人，结果就带到了贵州桐梓这个地方，被抓进了看守所。然后第二天他的女儿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在看守所里面。当时他的家人非常难过，就是去看呢、去验尸啊，一看就浑身就是一些伤痕呢、打死的。这个姐妹江宗秀姊妹，下一张，她当时只有，她是70年生，只有34岁死的时候。当时后来我们去看望她的家人，我们听说这故事的事情的时候，特别，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这位妈妈她 他妈妈的年龄和我母亲一样，背景也和我妈妈特别相似。我妈妈也是因为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有病信主，耶稣医了她就信主了。所以我们听说这个消息，我和她我们一起去，就是想去特别去看看这家人。后来家是坐落在山上半山腰啊，非常非常穷的地方。但是当地的教会啊，就为这位江姊妹去就是盖了很好很好的坟墓。当时坟墓是空的，因为他的尸体还在那些殡仪师要求这个重新检查。当时公安说他是就是由于心脏病发作死亡的，那个证明不了，所以就他有这样一个空坟墓在那儿。我们去看的时候，右边是谭妈妈的女儿，左边是他的儿子和小孙子张俊。下一张你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对不起，那个字就看不清楚，我你念一念上面写的什么。是神爱世人，能看到。最左边呢是他们歇了自己的功，右边写的是但他们的事迹却随着他们，他们的见证却随着他们。这是启示录13的一段话。然后下面是江宗秀姊妹，福音的殉道者，出生在70年，去世于2004年。我看到这位老妈妈的时候，还有这个江姊妹是和我一样大的70年人，我就想起这位姊妹离开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还活着她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其实对我就重新思考人生。后来有句我们和这个老妈妈有坐火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不起，下面往前走，对不起。好，坐火车的时候我们大概有2个小时的火车的旅程。一上火车，这位老妈妈她是六月份被抓出事，她也同时被抓，但是老人家她没有怎么打，她就2个星期后放出来了之后，这老妈妈才知道自己的儿媳妇已经不在了。你想一想，那种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下子都不见了。特别是见到我的小儿子的时候，他经常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爸爸很难解释，因为妈妈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有一天我们会见到妈妈，但小朋友那个是很难思考的。但这位老妈妈几个月之后我们一起坐火车呢，一上火车就又开始传起福音来了对，旁边的有一对夫妇，然后他就开始分享自己的见证啊，怎么有病啊，什么耶稣怎么医了他呀，然后就在那分享见证。我当时是坐在旁边，我是比较担心了，我说因为那个乘警啊来回走动，这时候有非法传教的因为在国内这个有一些宗教条例，是三字的一些条例，是一定要在教堂里面一定要登记，很多不能跨地区，一定要有传道证才能传道。像这些没有上过神学的这个被告人，他是这个不算传道人的啊，那个所以是抓住要被罚款或者是被抓的，当时特别的情况。我就在这担心，我说如果这个老妈妈再被抓的时候，我可能要告诉警察她是我的妈妈，你要如果抓的话先把我抓走但是她非常勇敢在那传福音。2个小时之后，下火车之前，那对夫妇接受了耶稣基督，就神就用这么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妈妈，没有上过学却经历耶稣，就像使徒行传所说的，像彼得像约翰，没有学问的普通的小民，但是他们和耶稣同在过，众人就看出他们的胆量和勇气来。中国教会在农村的教会就这样被传开的。当我们下火车走的时候，老妈妈也就是告诉这个同行100多位旅客，说亲爱的旅客们，我想为大家唱一首歌。他就唱起了因他活着 No 不是唱另外一首歌，他唱的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很简单的一首歌。我想大家看到他那种很单纯的一个老妈妈在那唱歌，大家都会哇，他是谁？他要再问他是谁。我感觉他不是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不配有的一个人，不配有的一个人。我问那个谭妈妈，我说谭妈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耶稣告诉我的，要走到地极要传福音的，是吧？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知道地极要做主的见证啊。我想老妈妈有这种热情，我不知道她怎么给，从来没有出过很远门的，也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但是她真的是听了耶稣的话，因为耶稣告诉我要走到地极传福音去。这位老妈妈当她失去女儿的时候，她里面没有仇恨， 就像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当那天我见他的时候，一方面我看到胡锦涛主席在那儿南美洲在访问，另一方面我现在看到，就像可能就像当时那次早餐祷告会一样，一个克林顿总统啊，一个特丽莎修女在那一个对比一样，我看到这位老妈妈在为我们的胡锦涛主席祷告。中国就是有这样多的无名的传道人在那里，在举手为中国祷告。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弟兄，就是下面，也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位张弟兄。这个照片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照片，对我来说也对他来说。这位弟兄呢，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几年前曾经写过了一个代祷的呼召，代祷宣告。这位弟兄信主也十多年，原来是一个很大工厂厂长的一个秘书，写作的。后来信主了之后呢，就也放弃自己的工作。我大学毕业了之后分到一个工厂，我们是河南的一个兵工厂，所以附近就是农村，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农村呢，就是在传道啊，然后有建立教会啊，我们俩是很亲密的同工。这位弟兄呢，因为他能写能，就是等于说采访了很多家庭教会的见证，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说的传这个天上人呢，包括很多的家庭教会的几大家，这个包括小敏姊妹也是，其实小敏姊妹也很亲密的同工，很多迦南诗选的歌曲写的时候他有背景记录的，有很多的也有关于他有一次讲完之后小敏姊妹马上就有感动，一个诗歌就出来了。所以是这个张弟兄呢，是这个家庭教会近过去几十多年中一个见证人一样。所以他经过很多采访了之后，他就觉得唯有一件事情可以改变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就是举手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因为他那种热情像那个老妈妈一样，也是信主之后像保罗在罗马书那种说的，为了同胞，为我骨肉之亲，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他宁愿和耶稣基督分离，愿意让他们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我已经为基督抛弃这个当作粪土，是吧，我要得着基督。你看看他好像是矛盾的，但你能看出来他那种心情，为了让他的同胞得着这个福音，他甚至愿意和基督分离。所以刚才那个谭妈妈为了福音的缘故失去了自己的儿媳妇，而这位弟兄呢，也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曾经失去过自由，他的家被抄了几次，因为是和家庭教会这种关系被抄了几次，然后呢在2003年的时候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判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叫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在他的祷告里面，他们的证据就是他的祷告日记，说要举手为国家祷告，求神拆除无神论的谎言。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个属灵征战，但是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意识形态是一种无神论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容易被这些执政者就是理解为这个你们想干嘛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弟兄就被判了2年的劳教，住进了监狱劳改所。但是神非常奇妙啊，神非常奇妙，在劳改所里面第一天是先被打，这是过门槛。被打的时候呢，这个是这个。他第二天的妻子去看的时候，脸上啊这个手上啊都是血淋淋的，这个很难过了。当时我正好还在美国读书，我听到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因为我知道这个弟兄非常良善，非常善良，书生一个，你知道吗？甚至那些审问他的公安到最后就说了，说张某某他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他就是想了他不应该想的问题。然后这个审问他的公安也说，他是一个真基督徒，他是一个真基督徒。而且他看到他的妻子和他同时被抓，他的妻子是在一个工厂的一个护士，被抓的时候他唯一心里想的就是他丈夫张弟兄走的时候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衫，天马上转凉了，他想他求那个公安能不能给我，让我通知我的家人给我的丈夫多添些衣服。然后他的丈夫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同时被抓，当一个星期之后，他这个弟兄就在监狱，在这个看守所里面禁食祷告一个星期。后来这公安告诉他妻子被抓了，那个时候他不一样了，他说：“让我的妻子走，放了我的妻子。”因为他知道，因为他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8、9年不能回家。他的妻子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已经受了很多的委屈， 承受了很多，说我没有任何关我妻子的事，任何事情我来承担。这个审问的公安说，他现在没有再看到这么相爱的夫妇了，你知道吗？他们之间这种爱。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神允许我们受这种逼迫，这种也是在这些人面前来做见证。特别是到了这个劳改所之后，这个被打了之后，但是后来他们也知道，哎，这个人不错，这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基督徒被抓的。然后呢，他这个也知道他会唱很多歌，因为很多这个迦南诗选歌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在场的。他们就请他定下指标，一个江湖老大，黑社会的老大说：“你一定要教唱我们60首迦南诗选。”当时他不能读圣经，也根本没有迦南诗选，他都凭着记忆写下了60首迦南诗选，然后教这些劳改的这个犯人教唱他们迦南诗选。另外呢，他又是非常能写，结果这劳改所这些干警啊，也是对他非常有好感，结果就说你帮我们出黑板报吧。结果在这个出黑板报出了大概有60多期，最后一篇他的黑板报是：唯有爱和宽恕才能改变人，才能改造人。所以神也用这个张弟兄在那里祷，在那里就是为神做见证。一个祷告的人，他可以继续来做他的工厂厂长的秘书，可能现在要不放弃的话，他是一个工厂的一个厂长了。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同胞，为了骨肉之亲，得听福音这个机会，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十字架的道路，结果就被抓。这是刚刚放出来一个星期之后，我有机会见到我的大哥，和他一起来祷告，一起听他里面在里面的见证，非常感人的见证。后来有机会他也特别去北京一趟，谢谢那些一些律师，就是当他被抓的时候，有一些律师来替他这个出声打官司。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教会，可能大家能认出来，这是前面是余杰弟兄，方舟教，北京的方舟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律师在里面。所以去了之后，张弟兄分享他的见证，这些刚才我们看到是不识字的老大妈在那传福音。这个弟兄呢，也是40多岁，是那个年代的啊，这是在一些工厂，也在农村传道的。现在呢，我觉得神也特别奇妙，在北京我们的首都兴起一些基督徒来，基督徒的作家，基督徒的律师，基督徒的记者。张弟兄他们在一起来分享，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是又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很多这个社会矛盾呢，你能在国外你能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消息，出的各种矛盾就是非常冲突的一个地方，出路在哪里？所以才有这个和谐社会这种盼望，这种呼声啊。我是相信，我之所以能要回去国内，我知道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该回去的时候了，传和平的福音的时候了。正像不是要和宋尚杰博士来比，我觉得宋尚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回去，正是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候。当宋尚杰离开了美国，选择做一个普通的传道人的时候，神真的用他兴起了一代，预备了一代基督徒，兴起了一代基督徒。神也在这个地方来做工。另外坐在旁边是李百光的博士，法学博士，还有滕彪博士。前不久您听说蔡卓华弟兄被抓在北京印圣经的事情，这几个律师就是一起为蔡卓华弟兄来说话的律师，很感谢主。但是我有个感受，就是我这很多是刚刚信主的，这些刚刚信主的很有热情，很有激情，就像保罗当时很有激情，但是我就感觉啊，主啊，谁来牧养这些人？真的非常需要好的牧师。所以说那天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哇，如果张牧师能回去能牧养这些人，很多是北大毕业的啊，你们的校友。他们也非常活跃的，你也可以听到一些消息啊，包括高志胜这个去年刚刚信主啊，这个过去一直是为法轮功的同胞来出生的一个，是刚刚信主。但是我们需要来为他祷告，求神给智慧，求神给认识神更多，不是靠我们的血气，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是爱。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兴起了一些基督徒的律师，基督徒的记者，来为神出声，来为了他的教会。我就在那里，我是有机会从农村走到城市，真是到美国来这里来，我就看到神的，你真是太奇妙，好像我们很不同， 包括那天参加早餐会的时候，160多国家的一些政要到那儿，我觉得哇，很奇妙，好像那天国在地上降临了一样。神的国是什么？我就想起我们这些有用的、读过书的、很体面的，我记得《格林多前书》12章那种说了，我们这些体面的要给那些不体面的、不俊美的，我们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说我很感谢主，神兴起这些人来为我们农村的弟兄姊妹来支持他们，来帮助他们在各个方面。下面一个啊，对不起，这个是很遗憾了啊，这个方舟教会去1月15号的时候突然就被公安给闯进来了。这是在北京这个余杰的教会，坐在前面的是余杰，那个是焦国标。这个你看公安在录像，对，但是没想到他们遇见了一些律师在那儿啊，记者在那儿，说基督徒也可以反照，他说这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一方面他们说你们这是非法聚会，没有向政府登记，所以就取缔这个聚会，所以他们就据理力争，特别是李百光博士，他是宪法学的专家呀，他说我们的宪法36条写得清清楚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宗教的自由，据理力争在那地方。所以这些公安呢也不能像我们刚才那个江宗秀姊妹抓了就被打死了，不可能的是吧。而且正是这些弟兄开始来为这些基督徒来维护基督徒的这些权利，所以经历过这样的之后，我觉得他们的信心大增啊，也大增。还有一个很特别，下面一个类似的经历，这个我前不久也有机会去到东北，我在东北上大学，在东北信主，这是算我们的校友了。这些很年轻，20岁刚出头，在去年6月份一个聚会的时候，也是正在聚会当中就被冲进来了一批公安，也是这个便衣啊，又是拍照啊，又是录像啊，说你们这是非法聚会。因为现在我告诉你，回去到国内的时候，在大学校园这个福音真的是兴旺啊，他们甚至成立了大学联会啊，这些祷告会啊，夏令营啊，你感觉这好像不像中国一样。特别是这个新的一代啊，他们没有这种背景，特别是像十字架一样那种，或者说是被那老一代那个见证鼓励了之后，他们真的有那种心智啊，弟兄，我告诉你，他们可以愿意走到乡村去，愿意就是新的一代的布道团要到农村去，要到边疆去。非常可爱的，有一个姊妹，最后面那个姊妹曾经去过贵州，前年的时候去过贵州下乡帮助的平也出了事儿，因为说你从这个大学教授大老远的到我们的地方，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是结果也是被抓，但是做了很美好的见证。但没想到这个就是在自己的校园、自己的家里聚会的时候，在另外一个信徒家里聚会的时候，也是就是公安进来，当时一个讲道的非常有意思，在长春的很多下岗工人啊，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但是神也在下岗工人当中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一个弟兄几乎要自杀了，眼睛看一个基本上看不见了，但是信主之后我的见证非常大。那一天他对这帮大学生讲道，这公安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这是大学生，你们算什么大学生啊？你们被骗了，你看这是一个瞎不拉几的给你们讲道，骗钱来了。他不明白呀，他真的不明白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这个他们就这个要求登记身份证啊，这个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大学的哲学系毕业，刚刚要毕业准备保送哲学研究生，信主刚一个星期，第一次聚会就出了事儿。然后这些公安知道的时候，你要好好想一想啊，你这小伙子这前途光明啊，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读书了啊？就说我当然要读书，但是如果要让我在信仰和这个我的读书之间选择的时候，我会选择我的信仰。好像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一样，我觉得国内虽然有很多不罪，但是你真的经历什么叫做信仰，是超越理性的这种信仰。我们很多是带着理性，很多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是89年上大学，出了很大的事情，让我去读电子工程，啊，这个那时候我们不允许选择，调剂到那个电子工程专业，但是我是特别喜欢哲学，我就想从哲学中找到真理啊。结果读了很多哲学书，存在主义的一大堆，就告诉我没有绝对的真理，你信什么就成，但是里面总是感觉不答应，我特别喜欢尼采的，结果尼采要做超人嘛，是吧？上帝已经死了嘛，要做超人，结果尼采发了疯，是吧？没有出路，我几乎在那个时候也是处于一种发疯的状态。但那时候就是遇见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留学生在我们学校，我说你从美国来很自由，你能告诉我什么是自由吗？他告诉我真正的自由是从真理中来的。我说什么是真理？告诉我， 我希望他给我一些马克思一套理论出来。他说很简单，圣经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我告诉你，我对宗教不感兴趣啊，我那是我妈我外婆没文化的人才信这些东西，精神鸦片。他说不是，在美国很多年轻人，这个大学生、科学家，包括政治家也有信耶稣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我愿意和你一起来学习圣经。所以我们在查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我看到耶稣说那句话，你们必将认识真理，真理必将给你自由。若上帝的儿子给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哎，我觉得这话很有权柄，很有力量。但是我看到耶稣很多神迹的时候，还是过不了我理性这个关。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在校园散步，还是看着一些哲学书的时候，探索着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的妈妈上大学临走前的时候告诉我一句话，儿子啊，你如果有什么困难想不通，想不通，求上帝帮助你。那天两年之后，我终于软了下来，我说我需要上帝帮助我，我的人生没有意义。人很难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我们都在寻找什么是意义，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那天下午我找到了这个美国的留学生，我就告诉他我要认识上帝。他非常感动，他说自从他知道我的母亲我外婆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和他们一起来祷告了。他说上帝最听外婆和妈妈流泪的祷告，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外婆妈妈的时候，你迟早要投降。所以那天下午我真的软，放下我的理性，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像这些大学生一样的，很理性的，有很多是读法律的。有一个弟兄是读法律的，当时这个公安就说，你知道你们那是非法聚会吗？这个弟兄就说，对不起，我是读法律的，我想法律这方面我比你了解的更多一点。说这公安就啊，就收回了一些啊，很奇妙。更奇妙的有这样一个弟兄，你看到那个写我爱耶稣那个弟兄，普通话说的不标准，从广东来的啊，是从那个临县高临博那个教会。上大学之前就有到那个教会有聚会，所以他知道老一代的见证。说一遇见这事儿，大家都非常害怕呀，就是又是威胁，又是我很紧张，又是录像。这个弟兄就领了一首歌，就是刚才我唱那个，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当这个小弟兄轻轻一唱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随声附和，整个气氛转变了过来。那些公安说，你们停下来，你们停下来，你知道你们要被抓了吗？但是整个那个信心马上就眺望了起来。这个他们这个一个小组，这个教会他们本来有七个小组，下一个礼拜天崇拜他们聚会，换了地方，当然了，十一个小组。当天出事的时候，马上打电话给弟兄姊妹祷告，禁食祷告。结果很多那些不愿意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一下子信心被挑旺了起来。这是上帝在中国呀，借着这个高压呀，借着不自由，却在里面找到一个真的自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自由，像你和我所经历的那样一个自由，很宝贵啊，很可爱。你看里面那种喜乐，看看我们的小弟兄，看我们的小姊妹，旁边是他们的老师，带领他们团契的老师。好，下面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群体。我记得上个星期一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有一个 cover story， 就是写中国民工回家过年了。一些照片呢，就是哇，背着大行李小行李回家了。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每次我上大学时候过年的时候，北京站的或者广州站的时候，你看那些黑压压的一片的，你都真的经常有一段经文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在会堂里教导，有讲道，宣讲天国的福音。他看到众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流离失所，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啊！每次看到黑压压的一片的时候，耶稣他不单看到一群人，他看到一个人，他知道里面那种忧伤。耶稣就是得人如得鱼。这些是从背井离乡，从四川，从河南，从湖北，安徽，江西到广东打工的 我们的民工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耶稣基督。你能看到神在中国各个地方来做工啊，他要得到每一个人呢、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让我们要举手祷告，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他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是要证明出来，如今这是在中国证明出来了。神在从农村到城市，从没有受过教育的到高级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我想神给我们这样，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神不断真的像在这种灰尘里抬举啊，从粪堆里提拔呀、啊，然后我有机会在美国受教育。但我想我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自己的名利吗？几十年后谁还会记得这样一个人？可能伯利牧师还有人记得，是吧？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意义，神给我们受教育的机会是为了什么？我想我个人的负担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回去了，我告诉你下面一个镜头，这是在上海一个，他们不叫聚会也不叫团契，叫沙龙所以不用登记，他们在一起有祷告有分享，这里面有医生，有两个是从美国回去了，拿到博士学位了之后回到了中国，有一个是拿到了 MBA 之后回到了中国，有一个从新加坡回去。他们有一个愿望，他们想建一所医院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民工阶层跟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很多也是在大学，在复旦呢、啊，在交大，在大学校园团契信主的。信主了之后，他们就不关乎我个人的救恩的，信主绝对不关乎是一个个人救恩的事情。他们觉得神啊，我可以做些什么？所以他们在一起来聚会来祷告，神就给他们这样一个负担，要建立一所医院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中国现在有两个问题特别严重，一个是医疗，另外一个教育问题啊，教育问题啊。我们这是受过良好教育，我们什么不能做，但是我们可以回去办学校。我的英雄有一个英雄就是晏阳初，30年代的时候回去办平民教育，我们现在的私立教育太多了，但是很多在那些农村乡下，贵州云南偏僻的地区没有受过，不能受教育，但感谢主去年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减免这个学杂费了，已经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很多在实际运作当中还是贫穷啊，贫穷啊，我们有机会去看到那些贫穷的孩子，真的是感觉真的需要，真的需要。但是医疗和教育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唯有福音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以前都试过教育救国。鲁迅先生也曾经要去学医，要治中国人的病，是吧？到最后弃医从文，是吧？但是还是到最后，你看他的写作是很有问题，从呐喊到彷徨，最后的是到什么坟。好像进入一种虚无的状态里面，是吧？找不到一个拯救。但感谢主，今天福音在中国已经开花结果了。借着苦难，就像刚才我们讲，有风有雨有苦难，但十字架的路你能看到，在中国一个十字架的路，跟随耶稣的人在那里，他们真的是为了同胞，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放弃摆上生命。我们看十字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今天也是一样，从我刚才给弟兄姊妹分享的，像谭妈妈她的女儿，像张弟兄，像刚才这些律师于杰弟兄他的教会，像刚才我们这些民工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些，当时他们我们请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医生，这位美国的医生原来在加利福尼亚州行医非常成功，但是他就觉得一无所缺了，非常富有，但是在中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得了乳腺癌，就这样去世了。 那个是对他一个很大一个震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信了耶稣。信耶稣没多久，就变卖了自己的诊所的一切，去了非洲。我们只听过史怀泽啊，但是这位医生呢也一样，去了什么地方？去了乍得，然后去了苏丹，在那里办门诊，给那些穷人治病。我有机会认识他，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见证非常感人，所以我们就是带领他到这个上海的这个团契，他分享这些见证给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的医生听，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讲哎呀，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有钱，我们有很多政策上不允许，是吧？怎么办呢？当听了这个医生的分享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点受感动，可以，但是下一步要怎么走不知道。后来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就是最前面右手边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还在医学院读书。他没有信主，但是他非常喜欢他们这个沙龙，他觉得他们这些人都是来就是非常好，非常有理想，非常有抱负，想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人，他就来了，参加了几次聚会。很有意思，神使用这个我们那个医生，在就是他们几乎要放弃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那么从最微小的，我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没有人去带领，没有人去这个领头。后来我就说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我每个人花两三分钟时间祷告，你心里有感动，你就把那个你觉得神就是放哪个人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他应该带领这个项目出来。我们祷告完之后，投票选举啊一样的写下来之后，你看下一个镜头，有三个弟兄，他们的名字是最多。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就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印证。然后我们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弟兄，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我觉得我们一起，这光线不大好，一起为祷告的时候，你看，我觉得连好像圣灵降临了，你看有束光降了下来，非常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个时间，就是神借着祷告给我们印证，一切从祷告开始。我想中国将来有一个基督徒的医院，可能就是从我们这弟兄开始了，从我们的弟兄开始，很小很小。但是正像我说的，其中有两个弟兄也是从几年前从美国学成回去了之后，我就在想啊，是今天我们听到了国内的消息，我们同胞的需要，神在中国所做的工，我想我们神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呢？不要消灭那份感动，也许非常微小，但是神已经在动工了，神已在动工了。我觉得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保罗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呢，是吧？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是吧？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非常名正言顺的，就像我是最纯种的中国人一样啊，但是神却改变了他，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结果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他就改变起来了。他说为了耶稣，他要放弃一切，视万事为粪土，为要得到耶稣。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居然说为我弟兄，为我骨肉同胞，我愿意和耶稣分离。如果你能认识耶稣，我想我们中国人和犹太人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啊，这两个民族很独特，苦难深重。我们这5000年的历史，能值得我们高兴的日子不多，好日子不多。开元盛世，有好的时间不多。但我想，神他既然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耶路撒冷去，神曾经感散过，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凡有人的地方都有中国人。那我想神现在也有一个感动，我们在一起来为我们像尼希米一样回去建那个城墙啊。时候到了，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时候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在眼前了。2008北京奥运会，世界关注的一个机会。当时奥运会就是北京拿到的时候，我当时还在读书，我当时读神学，读新闻。 我就在那，我就是盯着那个电脑屏幕，就是就等着这个看哪个举办城市。当北京这个拿到了，我几乎从那个我们这个电脑室的椅子上差点跳起来。我说感谢主，神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因为那段时间就是在美国的舆论当中有两波呀，说这个中国不值得，说拿这个人权的各方面，我说 OK。另外一方面说中国应该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会帮助中国更加开放，这是我的祷告。我后来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发现这个1988年的汉城奥运对韩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有一个报道，有50万基督徒在汉城的 Yukido 那个广场在那祷告敬拜，非常感人。我想我们也祷告很多年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一起来敬拜神，万国万民一起来在那里敬拜神，多么荣耀一个机会啊！我想神比你更着急啊，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神愿意他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啊，让世界看到。我想神这次让我们参加这个早餐会有一点点体会啊，但是我想还有更大的荣耀在后面。因为正像先知所说，到末世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要震动列国呀，让世上的一切财宝都要运来，要建神的殿呢。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不是要再建一个什么样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呢。当万国 万民来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心要得着满足啊。谁能理解保罗那种心情啊，为我同胞，为我骨肉之亲呢、啊，让他们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哎，如果我们停留在，我觉得不是我中国，如果我在这里就是来说我们中国，中国，你会想我是不是一个这个就是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了，是吧？我想，正像当时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错误一样。以色列神要拣选他们，要那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但是 ，We are God's chosen people， you know， 所以他 miss the point。因为神在以赛亚书中说，你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你们要成为万民的。我祝福了你，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今天我们承受这些祝福，我们要同时要成为万邦万民的祝福。中国在兴起，但是中国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如果我们现在还是没有一个信仰体系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可能比美国更差劲，欺负别人去了，是不是？但我想看到我的国家成为一个敬虔的国家，一个敬虔的民族，成为万民的祝福。这就是神已经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动工，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个运动。我想回到刚才那个老妈妈，60多岁了，她可能没有机会，但她有一个心愿，因为我的主告诉我要把福音传到地级去，对他来说可能很困难了，但是对这些大学生来说，为他们祷告，神可能要兴起一个大学生的一个福音遍传的运动，要走遍中国的乡间田野，要走到外面去传福音。我们已经在外面了，说我们不用等，我们可以在这里向很多的人传福音。可能我们一下子到了中东以色列，到中亚那些国家去，我们这有很多 IT 的，是不是？可能你下一条有一个有 job interview 的话，你可能去中亚的一个石油 company 还是什么什么啊，神一下就把你提拔到那儿去了。所以我们来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谁是我们的骨肉？谁是我们的同胞？神从一本造出万民万族啊，都是我们的骨肉，都是我们的同胞。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没有希利尼人，没有犹太人，只有一，只有耶稣基督，只有教会我们的心腹。我们来祷告。主，Thank you, Lord Jesus. Thank you, Lord. 耶稣，神的儿子，你降世为人，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你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我们感谢你，不但拣选我们，也预备我们。我们为那些主，我们的前辈宋尚杰、逆拓生、王明道、 林献高、袁向臣，甚至那些无名的传道人来感谢你，他们的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下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的重担，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奔着摆在我们前头的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路要跑，一个竞赛要跑，人生如赛跑。主啊，但愿我们像保罗说一样，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那摆在我们前头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从上头来的奖赏。主啊，我们愿意让你的名被高举，要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你是主，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是我们中国人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如今在中国动了大功，如今你在海外的华人中间动了大功，你要使用我们，你给我们意象，把福音传到万邦万民万族去。我们感谢你，圣灵你也应许我们，我们必将得着能力，我们必将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主的见证。我们也感谢你要赐下圣灵来，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异象，让我们不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主啊，我们在这里使用我们，耶稣求你使用我们的一生，使用我们，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